弟兄姐妹平安。那婚姻家庭月啊，目的是提醒弟兄姐妹怎么来建造你的家庭。你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你的一生有极大的遗憾，甚至你不能说你有幸福的人生。对基督徒来说，你不仅仅是要过一个幸福的人生，你的一生应该是见证基督。因为一生就像个学校，几十年很快就过去，我们将来站在主的面前，在永恒当中永远和基督在一起。那下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家庭主日，然后请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礼拜，能不能和你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啊，一家庭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主日的信息仍然是跟家庭有关。那之后呢，还有不少的研讨班，那帮助弟兄姐妹更深入的思想家庭的问题。我知道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家庭不再有任何的问题，但用上帝的话语再次提醒你，让你的家庭是一个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怎么来彰显基督，来荣耀基督。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呢，这个题目是婚姻的四把钥匙。上个礼拜我讲的是婚姻的四个定律，如果你没有来，那也欢迎你去听一听。好，为什么家庭啊这么难缠。那今天我们讲这个以弗所书啊，这里面上帝给我们四把钥匙。大家可能知道犹太人他们结婚的时候有很特殊的一个习俗啊，就是在婚礼上他们要打碎一只杯子，玻璃杯。那打碎之后呢，新郎要用脚右脚啊要把玻璃给踏碎。那这个习俗是告诉你什么？是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你的婚姻就像是玻璃杯，很容易打碎，你要好好的照顾它，用心的照顾它，否则你的婚姻会破裂的。那第二件事情告诉你什么？婚姻中是有难题的，婚姻中是有难处的。当婚姻出了难题的时候，你不能忙着要逃避这个婚姻，忘记了你的委身，你的承诺。上个礼拜我讲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婚姻就是把你绑在这个婚姻月上啊，一生不离开他，在神面前做出的一个承诺。所以婚姻需要你保护啊，需要婚姻也需要你委身。这是犹太人打这个杯子的，打碎这个玻璃杯的一个用意。就是婚姻中有汗水，你不精心的经营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变得像绝蜡一样，没有什么味道啊。但是婚姻还有泪水，有的时候让你会流泪，会痛苦。所以上帝设立了婚姻，上帝也给你解开婚姻的钥匙。所以圣经向我们写明上帝怎么来教导我们来经营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在圣经的里头哈，申命记第24章第5节，这段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经文。他说哈，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是他所娶的妻快活。我希望美国的这个能通过这个法律啊，让刚结婚的人可以在家待一年。今天我们华人呢，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觉得好笑，因为我们的老圣经讲的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啊，好男儿，你要是在外面，你要做一番事业啊，不要像个小家子去围着围裙转来转去啊，你要驰骋沙场啊，你要做一番事业，家庭不是太重要。但是希伯来人不这么认为，圣经不这么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希伯来将军会告诉你说，然后你刚刚结婚待在家里头，你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你想一想看呢，如果你手下这个士兵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怎么去打仗？他的心中真正担心的，他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了，他还去打仗吗？对不对？如果现在你的家中充满了问题啊，晚上都不能睡觉，整天有大的压力压在你的身上，我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事情，你能做得好吗？你的心都不在工作上面。如果你的后院已经起火，让你前线怎么去打仗？你的后院已经发生混乱，你怎么去奔赴前线？怎么能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不可能。所以圣经告诉你说，圣经造的原则很有意思，建造你的家庭，让你妻子快活，让你的 丈夫快活不是一世俗的事情，是一个属灵的事情。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专心祷告就好了，家庭崩溃没有关系，反正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会结束的，这大错特错的。上帝的心意是说，让你的妻子快活是一件属灵的事啊。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啊，年轻人，巴不得你也记得啊。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就是要来讲这段经文，我读过很多遍，我也讲过很多遍。那这里面讲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上帝给你四把钥匙，上次四个定律，今天四把钥匙。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如果你没有圣经啊，你就看这个屏幕上。如果你有圣经，你跟我一起翻到圣经，一起来读好吗？那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犹大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全体教会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皱纹之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也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尊重她的丈夫。让我们去祷告。哦，父啊，我们知道在永恒当中，你定义要设立家庭，因为在你的永恒当中，与定命家庭要像基督和教会一样那么密切。家庭在这个世界有个重大的使命，重大的目的。主，你也透过这个家庭婚姻，也建造我们每个人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成圣，怎么来荣耀你。主，下面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晓得解开婚姻的钥匙究竟是什么。愿这个时间得蒙你的喜悦，愿因你子民的心在你面前向你敞开，得蒙你的喜悦。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钥匙很重要，没有钥匙打不开门。婚姻很重要，没有钥匙你进不了真正的婚姻的殿堂。那第一把钥匙是什么呢？是理解。那这段经文里头，上帝说你们做丈夫的，然后又说你们做妻子的。丈夫和妻子是不一样的，上帝是先造丈夫后造妻子。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然后用亚当上肋骨造成了妻子，两个不大一样。当你生活时间一长以后，你慢慢发现真的不一样，你发现对方好像是一个谜一样。在没有结婚之前，你发现对方睡在那个地方就像个可爱的睡美人，可结婚几年之后，争争吵吵，你早晨一起来发现这边上不是个睡美人，而是像一个睡的小什么，一头小睡猪。有的时候会磨牙，有的时候会抱怨，有的时候会哄你，好像生活改变了，这个人改变了。其实男女是不一样的，上帝造男造女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在我的家里头，有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哈，我的太太很有意思，她在厨房一边烧饭，她一边呢还要督促我的女儿做作业，然后呢还要打电话，三件事同时做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呢，她说哎，我在烧饭哈，你帮我看这个锅哈，不要烧糊了，我到楼上办一点事情，你到厨房来做做你的事情。过了一会以后，通通通通楼上下来，哎，你听不见呐，你闻不到啊，已经烧糊了，你听不见不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我知道了，可是菜已经糊了。女人像什么？女人的大脑构造跟男人不一样，她就像一个电脑， 他同时打开了好几个窗口，他可以没有问题，但是男人呢，每次只能打开一个窗口，他只能做一件事情，你同时叫他做几件事情很难。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你把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你的丈夫讲，最好是不在他在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跟他谈这个事情，因为他记不得。有的时候这个丈夫是有冤枉的，我告诉你的，他什么时候告诉我的？他会忘记的，因为他只专心做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我们这样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有的丈夫是很厉害的，同时打十个窗口打开都没有问题，但是一般的丈夫来说，他的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可是太太不一样，不信你回去试试看，你太太同时可以照顾 几个孩子，你呢可能是照顾一个孩子，说别的孩子呢，回来太太回来的时候问别的孩子呢，哦，那还有别的孩子啊。那这男女比照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男女不一样。好，你知道不是中国，不是网上不是有一个笑话？我看他笑话说，儿子问爸爸，说爸爸，听说中国古代哈，直到结婚那天晚上，那新郎才看清新娘长什么样子。这话是对的吗？真的吗？爸爸说，儿子啊，对的，的确有这回事。不过呢，我告诉你，现在啊更晚了，要到结婚之后好多年才看清楚新郎长什么样。大家听懂的意思吗？好多年之后你慢慢才明白，原来我说我认识的那个女人是这个样子，我认识那个男人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婚姻上帝给你第一把钥匙，要理解对方，认识对方。那关键的问题在哪儿？你就知道对方讲什么样的语言，男人讲的语言和女人讲的语言不一样，两个人都因为相爱联合在一起，但是他们用的爱的语言不完全一样。你要懂你配偶所讲的爱的语言是什么，你爱他可对方听不懂，为什么？你的爱的语言是法文，可对方不懂法文，你跟他讲法文对方听不懂，对方所要的那个爱不是你能给他的，或者说你不懂他要什么样的爱，所以你把盲目的爱给他，他听不懂你讲什么。打个比方说，你的配偶所要的爱是什么？希望你专心在他面前好好听他说话，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听听他讲讲他心里的话。可是你呢，不知道太太有这个爱的需要，太太讲的爱的语言是希望你听他讲话，跟他在一起沟通，但是你说我没有时间，这是你说明你不懂你太太所需要的那种爱的语言，你不理解他。那有的太太说呢，有的先生，我上个礼拜也说，有的先生看电视看电影看的太多，他觉得夫妻之间要有浪漫的情调，有的时候给他买一束花送给你的太太，可太太根本不领情，他觉得买这花干什么，又浪费，而且老夫老妻了浪费，倒不如买一个实惠的东西，买个碗啊，买个勺子啊，买个调羹啊，比这个还实惠。那个丈夫看到这个妻子这样的表达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一种怒气，你这个没有情调的婆娘，不懂得什么叫浪漫。其实你的婆娘知道什么是爱，她要的爱不是这个，她希望的是什么？你帮她做点家务，更能表达你对她的爱。所以你的先生，你的配偶需要的爱的语言是帮她做事情。所以你了解你的太太，了解你的先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昏天黑地的谈，你并不了解，那个时候那个爱是你想象出来的一种爱，只有生活很多年之后慢慢了解你的配偶究竟所需要的是哪一种爱。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是肌肤之亲，可能很多的时候是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更多的时候让你去安慰他帮助他。所以你要了解你的配偶所讲的语言是什么，所渴望的那种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这才是关键的。彼得讲过一句话，彼得说哈，做丈夫的你听着，他说做先生的做丈夫的要按常理爱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你软弱是软弱的器皿，他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有的弟兄姐妹就讲，这什么年代，特别我们这样姐妹，我们是软弱的器皿吗？我拿的工资比我现在还多呢，啊，我的学位比我现在还高呢，我怎么是软弱的器皿？圣经讲的软弱的器皿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男人像什么？打个比方说，男人就像一个木头做成的碗， 摔一下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啊！但是你的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呢？它是一个不是玻璃，是个精细的瓷器，不能摔的，一摔就碎了。他讲的脆弱，讲的这个软弱的器皿，不是说你的太太不如你，而是说做姐妹的、做妻子的，更容易被打碎，更容易被伤害。男人在婚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他能扛住一段时间。为什么？他可以把婚姻的问题跟工作的问题暂时能分开，反正我的生活搞得很，但是我的工作还不错，说他心里心安理得。跟太太不一样，婚姻是他生命的全部，如果他的婚姻有了问题，他整个人生都受到影响，整个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影响。太太是软弱的器皿，所以你太太在生活当中，在婚姻当中非常容易受伤害。你要细心保护你的太太，理解她的需要。你说我怎么理解我太太？没办法理解她，很多年在一起生活还没办法理解她。理解是需要聆听的，听听你的配偶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不是过去我们常常说吗，这个女人一天要讲2万多个字，男人一天只讲1万多个字。有一次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太太当场就说你不知道。我说怎么不知道？我为什么讲2万多字？因为很多话我需要重复，他才听得见。那这话是不是对的？是的。但是弟兄姐妹，我讲的是重要的是，夫妻在一起，你要理解对方，不是说结了婚以后你就完全理解对方，不一定，不一定。有的人早晨起来，你发现身边这个人是个 stranger 啊，好像我不大认识他了，对不对？所以理解是需要沟通的，没有好的沟通就没有很深入的理解。所以理解是需要你花时间在他边听听他所讲的话，听听他说什么，他心中想什么。有的时候姐妹在抱怨，姐妹在讲沟通的时候，男人听不进去，心不在焉。有的时候对方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马上男人说来来来，我给你几个建议。男人是希望解决问题，女人不是希望你解决问题，她跟你抱怨、跟你沟通、跟你交谈，是希望有个倾听的耳朵，她希望男人把耳朵给她，让她听一听，她得安慰。可是我们男人就希望她解决问题，男人很轻易，不大轻易找人谈话的、交心的。一个男人找你谈话，男人找你聊天，男人找你来分享他内心的挣扎，那是男人到了穷途末落、无路可走的时候，男人才做这件事情。而且他找你目的干嘛呢？是帮，希望你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男人，女人不是这样，女人不是这样，女人是她希望心中有沟通，有个人可以聆听她，可以聆听她的倾吐，聆听她的心声，她需要个耳朵。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给太太的不是耳朵，我们给那太太是个嘴巴。太太说我不要嘴巴，你跟我讲的那些措施我早知道了，我就希望你给我个耳朵。可是我们做先生的往往做不到。所以弟兄姐妹，了解做妻子的，了解做丈夫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把钥匙。了解、理解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不要忘记了哈。第二点，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字“顺服”，但是这儿给你一把钥匙，不是仅仅讲顺服的问题。你顺服一个人，是把他看成比你还要优先。你为对方舍己，是把对方当成是优先。这是圣经给你的一个原则，一把钥匙。我们的人的本性不是如此，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是自私。自私是婚姻的炸弹，会毁坏你的家庭。自私是一个杀手，会毁了你的全家。但是人人都会自私的，我的感受、我的需要、我的方便、我的梦想、我的追求。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不需要梦想、不需要追求、不需要感受，不是的。你建造家庭，你要知道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方便、对方的追求是优先的，这叫顺服，这叫舍己。要明白这个钥匙，你的婚姻就不再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做到这一点相当的不容易。为什么呢？最近我的太太在帮助一个家庭。当我在提醒大家注意哈，我在讲台讲这些婚姻家庭用的这个例子，都不是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 这是做牧师的一个禁忌，他不会用本教会的例子，特别是负面的例子来讲婚姻的问题。当我讲负面的例子，我一般是用外面的例子，你不认识他的。那我太太最近在帮助一个家庭，在纽约州的。那这个家庭很有意思，两个人都很成功，那缺的不是钱，但缺少是家庭的和睦，常常争吵，常常争吵，有时跟我太太谈到12点，晚上12点1点钟都要谈。那最近呢，他们要准备有一个计划，要全家去中国探亲。那他们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那先去几个城市逛一圈，带着两个孩子，带着几个孩子一起逛一圈。那最后呢，女方要回到自己的娘家看看自己的母亲。那这个计划是 perfect， 很好。可是他们计划中还有一项是什么呢？他告诉自己的先生，我已经很累了，你带着几个孩子看你的父母，我就不去了。你说这里面是什么问题吗？上帝给你的一个原则是什么？给你的 key 是什么？对方是优先的。如果你看家庭，对方的父母是优先的，对方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看对方的父母是优先的。但人的自私是什么？我要看我的父母，等我方便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我再看你的父母。你失去了这把 key， 所以人是很自私。那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父母的需要看得比对方的父母的需要更重要。自私你的家庭没有问题才贵呢。我们刚说自私是最有破坏性的，自私是一个杀手，是一个炸弹。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个婚姻一定会产生问题。有的人只顾自己的感受，想不到对方的感受，自己喜欢吃的全都吃光，想不到对方的需要，那这叫自私。自私一定会带来问题。没有，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自私。特别在婚姻当中，一个自私的人，他的家庭会搞得鸡犬不宁。但是有个问题，弟兄姐妹，要对付你的自私相当难的。为什么会相当难？尤其在婚姻很多年之后，我们受过伤害，要信任对方，谅解对方，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受过伤害的人，他的心包裹得更紧，包裹得非常紧，不大容易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说你很自私，他反而会说什么？你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的痛苦，你不知道我的需要。所以经过婚姻痛苦的家庭，或者你前面有婚姻痛苦的家庭，你的心不容易敞开的，你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身上，这个失望，这个痛苦，这种不信任，就把你的自我紧紧包裹起来，不能让对方打开。对方看到你问题的时候，你反而会为自我来辩护。有的时候你会说，我自私，对方比我更自私。过去我结婚的时候，我发现对方是个好人，可结婚之后，我发现对方并不是那么好，相当的自私。我承认我自私，但他比我还要自私。那结果呢？不一把心门向对方打开，而且我们这个社会成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当一个我们同情那些受苦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婚姻中受苦、受过伤害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为自己活着，不要为别人活。人家说对，这个是至理名言，这生活应该是这样，为自己活着，不管他别人怎么样。我只是过去受过伤害，我现在不再是中那个鬼上那个当，我要为自己活一把。弟兄姐妹，当你真的婚姻当中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不以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感受、对方的利益为优先的时候，你的婚姻变得越来越糟。弟兄姐妹还记得上次我们说过吗？婚姻就像一头牛，对不对？牛不掺牛粪是不可能的，掺一点牛粪不重要，没关系，可以清扫干净。如果牛到处拉粪，你这个牛就生病了，一定有问题。那有人说，牧师你不懂，对方真的很自私，我是很随机，我可是忘记我自己。可是对方不是那么回事。你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教授讲《论语》，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说有一次这个教授讲完这个《论语》之后，大家纷纷把纸条写好递上去。你知道中国大陆人们在找精神出路，因为不知道活着要干嘛，到底为什么？好像有钱了，那生活就怎么样呢？所以找精神出路。所以有人讲《论语》的时候，大家就听啊听啊。好的，讲过之后，有人把条子递给这个教授， 那条子上面大多数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啊，忠义孝悌是好东西，我愿意这么做。可是教授啊，我这么做别人不这么做，那我不是吃亏了吗？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这么做对方不这么做，我不是吃亏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圣经当中教导，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对方的利益优先，你一点不吃亏。你先求对方的幸福，你自己一定会幸福。你先求对方的快乐，你一定会快乐。你先求对方的方便，你自己一定会方便。这是个属灵的法则。圣经上怎么说的？凡保存自己的生命的叫失丧生命，对不对？这是圣经上这么说的吗？你想快乐，可是结果呢，你想不到对方的快乐，你结果反而失去你的快乐。所以在圣经当中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圣经怎么说的？爱妻子的如同爱你的身体一样。什么叫爱身体一样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你喜欢打球，你喜欢吃冰激凌，你喜欢跳舞，你喜欢看电视，你喜欢爬山，有好多的爱好，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喜欢去做。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去爬山，你去做研究，你去看望亲人，跟朋友欢乐在一起，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其中一件事情你不要忘了，什么东西？你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全都垮了，好的冰激凌你也不能吃，好的事业你也不能去从事它，好的朋友你也不能交谈，因为你的身体垮了。那圣经上说，你应当给优先的是什么？优先是照顾好你的身体。当你身体强壮的时候，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去游玩，可以去观山水，可以交往朋友，可以看enjoy许多的喜乐娱乐的活动。但你身体垮了，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儿看到一个优先的问题，先照顾好你的身体，你才能从事你要做的事情，就这么简单。那圣经要给你的一个 key 是什么？给你一个钥匙是什么？你的太太就是你的身体，你的配偶就是你的身体，你把他的利益照顾好，你自己反而更快乐。如果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兴趣，你的家庭一定会有问题的，一定一定也会有问题。这是圣经给你的第二个 key。 第一个 key 是什么？刚才我说了，第一个 key 是理解，了解你的太太跟你不一样，你的先生跟你不一样。第二个，你要知道优先，把对方的利益摆在你的前头，想到他，你自己一点不吃亏。这是神给你的一个 key， 让你解开的婚姻。只想到自己，你的婚姻变得越来越糟糕。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上帝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是给予的爱。如果你越是给予，你得到的有越多，越是求对方的幸福，你自己就越快乐。反正你试试看，你的家庭不会有安宁的，不会有安宁的。我巴不得弟兄姐妹能记住啊上帝的话，特别是那些受过伤害的啊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当别人说只为自己活着的时候，这不是全部的真理。你越是为自己活着，你的婚姻越成问题。当你想到对方的利益、对方的感受、对方的好处、对方的快乐，你自己就变得快乐起来。不信你试试看。那第三，尊重。这个尊重很有意思，人人都需要爱，但是女人跟男人的爱的体验不一样。人人都需要尊重，但每个人的尊重的体验也不一样。你爱你的妻子，妻子觉得自己被尊重了，但是男人不是这么认为。男人是呢，你先尊重他，对方就觉得被爱了。都是要爱，但是爱的方式不大一样，都寻求尊重，都是寻求爱。在这儿讲到做妻子的要敬重他的丈夫，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说做丈夫的要敬重你的妻子。人人都需要敬重，没有一个女人不希望别人敬重她，没有一个男人不希望别人敬重她，但是她表达方式不一样。做女人的，当你爱她的时候，你就是敬重她了；做男人的，你只有敬重她的时候，她才感受到你的爱，这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头有一个人很有意思，他叫雅各，雅各太太叫拉结，拉结一直不生孩子，心中很愁苦， 今天你不生孩子没有关系，但在古代那个社会里头，不生孩子觉得自己的价值不够了，没有多少价值，他会愁苦，觉得别人在看不起他，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一天拉吉啊就来到先生的面前，他哭啊，他闹啊，他抱怨啊，要跟我生孩子，你要跟我养孩子。你知道雅各怎么回答的？雅各怎么回答的？雅各说，我岂是上帝呢？当时雅各就生气了，他就变脸了。雅各不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妻子当然明白，我来找你跟你讲话，不是说你马上就让我生孩子，你没有这个本事，你不是神。太太明白这个道理，可太太为什么来抱怨，为什么来哀哭呢？当女人哀哭的时候，是告诉你，你爱我不够，你关注我不够。可雅各不懂，雅各是个木头做的碗，木碗，他没有感受到太太所感受的。所以太太一讲话的时候，一哀哭的时候，他不是去安慰他，他相反做什么？来指责他，向他生气。这大错特错了。你通过你爱你的对你太太的爱来表达对你妻子的尊重，可是他不知道。男人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可是圣经中另外还有一个人，哈拿，大家知道哈拿对不对？哈拿也同样那个问题，他不能生育，他哭，他难受，常常哀哭。可是他的先生很有意思啊，他的先生安慰他，鼓励他，讲了一句这样的一句话，大家记得他讲了什么一句话？大家记得吗？讲了什么？有我比有十个儿子更好。这句话我是用过的。20多年前，我太太怀孕失败，她很痛苦，我就用了这句话。我说有我比有四个儿子更重要。这句话果然有用。弟兄姐妹，是会跟他的地方讲我爱你。当雅各讲这个话，他不知道他太太没有安全感，意思说我不被爱了，我没有孩子，我就不被爱了，我怎么有时候我不被爱呢？可是他不这么直接讲出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给我生儿子。可是做先生的不懂太太内心的需要，他需要被爱。他哭的时候是告诉你，你爱他不够，他没有爱的那种安全感，所以他才讲这样的话。可是雅各不明白，雅各是个木头脑袋，有的时候像我一样，但是神可以改变他。所以弟兄姐妹，人需要爱，妻子需要爱，没有一个人说你没有爱你还能活得了。这儿有一段文字，很出名的一段文字，你知道这是发生在西汉年代啊。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才子叫司马相如，那司马相如能禅会烫，能写好一首好的文章。他到作家去做客啊，当时朱文金正好是搜寡在家，他弹的琴做的诗吸引了这个朱文金，结果和朱文金一道私奔了，定居在成都。那种激情在燃烧，可是生活就是一把，就像个平凡，非常的平凡，就是一个杀手，对不对？生活中越来越平凡，那个爱慢慢就开始好像有改变了。后来这个司马相如在长安做了一个小官，哎，他官位慢慢上升的时候，他的心也慢慢改变了。他看到周围有很多更好的女子，他的心就开始动了，他就想要娶小三儿。那这个时候朱文金知道了。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司马相如给他送了一封信，一封信上面有13个字，13个字什么呢？就是1234567890，后面是百千万，13个字。太太一看就知道，我这么深深的爱着对方，可是对方现在对我如此的冷淡，故意来刁难我，他心中很痛苦。女人没有爱，他很痛苦，他就写下了这首《冤郎诗》，同样是数字做成的。一别之后，两地相嫌，只道是3-4月，又谁知5-6年？七弦琴，五弦弹，八行书不可传。9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长亭，我望眼欲穿，百思想，千心念，万般无奈把郎冤。从1到10到万，讲得很清楚。然后再从1到1，万语千言说不尽，百无聊赖是一难。从9登高看故雁，8月中秋月不圆，7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 六月伏天，人人有善，我心寒；五月石榴，红胜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味黄；我月对镜，心欲乱；急匆匆，三月桃花，水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心儿转。哎，男二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雨来，我做蓝。他讲什么？女人渴望一种爱。当他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男人当然司马相如不是个东西，那时候真的不是个东西，对不对？他背叛自己的妻子的情感，但是做太太的他知道怎么样来表达对丈夫的爱。他在里头没有咒骂，没有说你不理老娘，老娘照样活得好好的，他没有这样，他想办法挽救这个婚姻。女人需要爱，你爱这个女人你就尊重她，但是男人呢，你尊重她的时候他才觉得被爱。男人渴望被尊重，这是在美国一首六七十年代吧，我记不得了，可能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唱歌的啊，做的词，一首歌里做的词。你看这个人唱的歌里面是个男人写的，他在对尊重在呼喊自己的妻子来尊重自己。他怎么说？你想要什么 honey 你已经得到，你需要什么 baby 你已经拥有，我此刻向你所求的只是在家里给我一点尊重。嘿，这是我现在所求的。嘿嘿嘿，是的，这是我现在所求的。男人有很多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男人最大的需要是尊重。如果你不尊重你的男人，你的男人觉得你不爱他。我问大家，你爱你的配偶吗？爱不爱？爱不爱你的配偶？你肯定爱的。那我问你，尊重不尊重你的配偶？尊重不尊重？我知道有人就会说，我爱我的配偶，但是我不能尊重他。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你看他那个样子。我爱他，但是我不能尊重他。当你爱你的配偶却不尊重他的时候，你丢掉一把钥匙，你不能进入他心灵的殿堂，你的婚姻一定出问题。为什么男人就是这样被造的？圣经告诉你很清楚，你需要尊重你的男人。你不尊重他，他觉得自己很受伤，他没有被爱。当一个男人得不到尊重的时候，他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方式是什么？他会生气，他会发怒。我不是为男人找你哇，从此你发怒你生气，就是你家女人没有尊重你，未别。但是往往怒气是男人表达自己不被尊重的一种感受。女人是透过眼泪，当女人流泪的时候，她说你对我爱不够，关心不够。当男人生气的时候，觉得女人对他没有尊重，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一种女人男人表现的方式是什么呢？你不尊重我，我跟你讲也没有用，提醒过你很多次你也不尊重我，好了，我从此不说话，开始回避，开始沉闷，开始退缩。如果你的男人不说话，你问问自己，你尊重你的男人吗？也许我们中间有不同啊，各种各样的姐妹哈，有的姐妹小鸟依人，很温柔，很体贴，喜欢听先生讲的话，很敬重自己的丈夫，那很好。但有的姐妹非常冷干，我们说是一个女皇型的姐妹，女皇 queen type 是吧？像 queen 一样，做 queen 是好的，但是你要先把你的先生当成 king， 然后你做成 queen 就好了。但是你没把他当成 king， 你自己当成 queen， 你的家庭一定会乱的。为什么？什么事情一把抓，什么事情自己说了算，独独别人，抱怨不停。你的男人要么生气，生闷气，要么是什么？逃避你，跟你无话可讲。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上帝设立的婚姻给你解开婚姻的钥匙，第三个钥匙是尊重。你爱他，你尊重他，不但对你带来家庭，而且带来极大的医治。爱就是一种 healing power。 有的时候你在外面，人家对这个女人讲，哎呀，这个女人长得真不好看，你的心里面很受伤害。可是你回到家中，你的先生尊重你，爱你，说别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弟兄姐妹，那是对你太太是一种医治。 多太阳像你的先生，你的现在外面可能真的是跟别人不能比，人家看到他没有出息没有用，但在你的心目当中你也觉得他没有用，你在他身上是插刀了。你的先生再没有用，在你的心中高大上有用的，你是医治你的先生。圣经给你这样的 key 是告诉你，做基督徒不能太世俗，按世俗的眼睛来评判你的配偶，要学会从上帝的眼睛看你的配偶，要承认对方的价值。婚姻不一样的，弟兄姐妹，需要你去肯定他，需要你称赞他。你谈恋爱的时候，我问你哈，谈恋爱的时候你对你的配偶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长得俊你长得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有才干，我爱你不是你因为你啊，这个性格脾气很好，这个品行很端正，我爱你都不是这个，因为你没有价值我才爱你。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基督爱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是因为我们有价值他才爱我们。有些基督徒啊，变得太属灵了，对他配偶说，不是因为你有价值我才爱你，不是因为你长得美我才爱你，不是因为你有才干我才爱你，你大错特错了。在人间的爱要发现对方的价值，肯定对方的价值，承认对方的价值，这个爱才能过得下去，这个爱才能持续的成长下去。所以爱带来医治，求主给你智慧，学会尊重。最后一个，敬畏。敬畏是什么？是敬畏基督，敬畏上帝。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那个苦，那种痛苦，那种不信任在你的心中，你靠什么力量能克服心中的不信任？你心中受到伤害，你怨恨对方，你靠什么力量能赦免对方？你赦免的力量从什么地方而来？夫妻之间常年形成的一个墙垣，把你心与心给隔开，你知道他跟我两个讲不到一块儿去，大家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心灵不相通，用什么力量可以帮助你打破这个墙垣？你的力量从何而来？我前面讲的，以对方的利益优先，你能做到吗？我们的本性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首先想到是我的利益，我的感受，我的父母，我的家人，对我的家人花钱没有问题，对地方的家人花钱，对不起，我就有问题了。我们的本性是这样的一个本性，除非基督改变我们。所以你里面需要一种力量来帮助你面对你生命中这些问题，这个力量从什么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四把钥匙，结尾重要的钥匙。今天的婚姻是什么？很多人婚姻就是这样子，这是两个人，这是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相交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刻？生活中的什么时刻？啊，结婚的时刻，两条线终于相交在一起，对不对？你爱我，我爱你，我们终于走到一起。结婚那一天，两条线重叠了。可是结婚之后，发现对方不是一个睡美人，发现对方是一头小睡猪，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要晚上十点钟睡觉，对方说十点我正来劲的时候，我不能睡，我到十二点钟睡。你早晨六点钟起床，对方说不行，我至少睡到八点钟，星期六我要睡到十一点钟，你怎么办？对方说我心爱我的父母，心照顾我的感受，所以家庭就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狗零鸡碎的事情，慢慢就是分道扬镳了。开始走到一起，最后又是分开了。有什么力量让你们始终连在一起？基督徒的婚姻是什么？基督徒的婚姻本来是两个人，然后成为一体。这是上帝所设计的婚姻，要在一起。力量从哪儿来？大家都知道，白头偕老，海枯石烂，这种话我听起来都觉得生厌，很烦，因为这个话是空讲。很多的婚姻不是海枯石烂，一碗水还没有干就没有了。 摊不上海枯石烂，对不对？力量从什么来？所以第四把钥匙，对基督的敬畏。所以第二十一节上面说，我们要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基督徒生活很不容易，弟兄姐妹，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基督徒一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婚姻就变得非常的美满啊，不一定，男和女那么多不一样，常常会一些碰撞。我上个礼拜讲到 Billy Graham 格培尼，他的太太叫露丝，露丝是生在我们中国的浙江的淮阴，那格培尼是生在白卡的一个农场，这两个人性格非常不一样，可他们在一起了。有一天露丝开车的时候，把油门当成是刹车，砰动一下，把一个墙垣给撞到，车当然毁掉了。那格培尼就说：“露丝，你把你的 driver license 拿过来，以后不要再开车了，把你的驾驶执照拿过来。”你知道露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很能干的女性。她听到说你把我的这个驾照拿走，没门，他们就开始争吵起来。那个讲的语言也不是非常柔和。格培尼这个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圣经里头，我从来没有读到过沙拉、沙莱是这样同亚伯拉罕讲话的。”大家听懂这个话吗？听懂这个话吗？你以为露丝就会像小鸟依人乖乖听话？没门，他脑子很快。他说：“我也读圣经，我从来没有见过亚伯拉罕把他太太的骆驼也牵走。”那这是弟兄姐妹，这是很真实的人，对不对？有的时候夫妻俩意见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里面有一种力量在他的里头来帮助他，这是上帝的道在他的里头。我们的一生是什么？我们的一生是上帝建造我们的过程。这是露丝，他死的时候他在墓碑上刻了这几个字，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中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墓上写的是什么几个字呢？这儿你们看得见吗？ The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就是我建造工程已经结束了，谢谢你的忍耐。这是他的墓碑上面刻了几行字，这个意思，因为他是中国，在生在中国。这句话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是一生都不能毕业的一个学校。没有一个人说我从婚姻的学校里已经毕业，你从来不会从婚姻的学校里毕业。你拿到博士不等于说你真的明白怎么样经营婚姻和家庭。上帝给我们 key， 让你怎么打开这个婚姻的殿堂，进入幸福的婚姻家庭来见证基督。婚姻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你忍耐，对方很多东西你看不惯，你需要忍耐，需要等候。婚姻中的等候是最难的，有的时候你改变了，可是对方不改变，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希望对方的利益来优先，来对付自己的那个自私、自我为中心。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把对方的利益为优先，考虑对方的感受，对方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蒙福的一个人。表达爱最大的一个方式，最高的方式是什么？改变自己。为了对方，你改变自己，慢慢的，对方他的心不是石头做的，慢慢会得到软化，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家庭也不再一样。为了爱的缘故，表达爱最高的方式是改变自己。可是在生活当中，不是一定就能改变的，你需要忍耐。所以就像上帝建造一个工程一样，一天一天天的雕刻你、雕琢你。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毛病，上帝透过这个婚姻来雕刻我们、雕琢我们。所以他说是 the end of construction， 直到我们见主那一天，上帝在我们上的工作才正式的完工。我们现在还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感谢主，这是露丝得出来一个结论。这句话很好哈，常常对配偶说：“我是上帝手中还没有完的工，请你多忍耐。”这句话可以讲吗？多忍耐，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The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这个力量从哪儿来？在基督的里头。基督在你的心中，你的生活不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验，当神在我的里头的时候，我的生活真的改变。为什么会改变？我不敢时间耍花，我不敢虐待我的配偶，你不敢。为什么？神在你的里头，神要管教你，神在看着你。所以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婚姻不但让我自己快乐，让我自己喜悦，我的婚姻要让我的神来喜悦。这是内在的力量。当你真的有这个心智的时候，你的婚姻实在不一样。你里面有这种力量，是别人世界不能给你的，让你有勇气能活下去。有一天，一个牧师给一对夫妇来做辅导，这对夫妇两个有好多的问题。那牧师讲，这先生说，你能不能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他舍己？基督爱教会那样为对方舍己。先生说，我做不到。那牧师说，好，那我们把标准再降低一点。圣经教我们要爱人如爱你的灵舍，叫爱如己，爱你的灵舍。那现在想了一会，牧师啊，我们房子边上那一家是我的灵舍，我爱他真的没有问题，我们关系处得很和谐，我能爱那样的灵舍。可是我家里这个灵舍太难缠了，我爱不了他，天天睡在一个床上，天天同一锅吃饭，天天吵得不安，我没办法爱我这样的灵舍。那牧师想，那我标准再降低一点，你能不能爱对方如同爱你的仇敌？对方就是你的仇敌，可以爱他吗？我问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的丈夫是你的仇敌吗？你的妻子是你的仇敌吗？仇敌是要杀你的。当你太太先生抱怨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希望在重建婚姻，修复婚姻。你要听得懂他抱怨的背后是什么，你要照主给你的定律和这个钥匙去建造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所以第四个钥匙是敬畏，让基督在你的里头。主啊，将来有一天我站在你的面前，这个世上的婚姻慢慢就会过去了。如果没有基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会过在一起，都是个罪人，都像一对刺猬一样，离开了又冷在一起，你刺我，我也刺你。但是我知道主你设立这个婚姻是让我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证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是婚姻的终极目的。如果你不懂这个终极目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待在一起，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待在一起，不可以解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你的婚姻不再一样。就这四把钥匙，求主来帮着放在我们心中。上个礼拜我讲四个定律，大家还记得吗？哪四个定律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定律是什么？秩序。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持守。第三个呢？啊，分享。第四个呢？透明。今天第一把钥匙是什么？理解。第二把钥匙是什么？优先。第三个呢？第四个，敬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钥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家庭。基督的家庭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家庭。美国有一个 Pew Foundation， 他们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过去有人说啊，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跟非基督徒的家庭一样，但那个离婚率同样的高。这是一种错误的报道，把挂面的基督徒也放在里头。如果你真的遵守上帝的道，夫妻之间在一起常有交心的时间、祷告的时间，你的婚姻家庭一定更美好。我到这儿为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设立这个婚姻的目的，也给了我们定律，也给我们钥匙。求主的灵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怎样来经营婚姻，让这个婚姻来见证你。 谢谢主在我们中间，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